38首，诗歌238首，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？
这首歌大家都很熟啊，我们就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。
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？
唱的中文啊，是我们中国的弟兄们翻译的。这个翻译呢，跟原文呢好像有一些方面的出入啊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中文翻译的啊，那个非常有力量。所以有的弟兄们讲说啊，我们这诗歌本里面有的中文的翻译比那个原文的还要来得好，还要有力量啊。那么这首诗歌呢？有一句话我想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呢，这个广泛的被流传的，大家都经常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这个会提起来的啊，这就是讲到这个我岂可以安坐花轿，盼望被抬进天堂啊。我想这个是英文是不会有的了，因为西方人不懂得什么叫花轿，这只有我们中国人懂得什么是花轿啊。我这个翻译的实在翻的是非常的有力量啊。 对，今天我们跟随主啊，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们，不太愿意付代价啊。跟随主是需要有点代价。西方人讲说 ，no cost, no glory， 啊，你没有代价就没有荣耀，啊，所以跟随主是需要付点代价，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代价呢，实在来讲，也不是我们这个想象的那么的大，啊，因为一切都主已经为我们做成，我们乃是在主的恩典中啊，尽我们当尽的责任。我希望哈，我的弟兄姊妹们能把达尔比这句话记住，啊，达尔比弟兄实在是一个认识主的人，所以当他在解释罗马书的时候，他这句话呢，深深的抓住我的心啊。你要知道这句话，它里面所包含的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也是包含在我们经历上面的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基督徒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，啊。弟兄姊妹，假使没有恩典，我们尽责任，那个会变成一种宗教的行为，啊，那变成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打倒，这是不行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呢是因为有主的恩典，但是不是全部都是恩典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啊？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达比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啊！哎，这个解决了不知道多少基督徒属灵经历的问题。你如果在罗马书里面你没有看见这个点的话，罗马书你解不开的，你整本罗马书你没办法完全明白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跟随主弟兄姊妹是神的恩典，但是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，特别讲到成圣的这一段 sanctify 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就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经历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啊。所以呢，在作诗的人的感觉里面呢，这个呢，这个苦战得荣耀，血汗满被沙场啊，这乃是指的在恩典中所当尽的责任。我们看教会历史中有很多人为主寻道啊，他们实在经历很痛苦的环境啊，但是你实际去问一问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们每个人觉得苦的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背后有很大的恩典托住。所以今天连我们能为主寻道，你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弟兄姊妹跟随主不需要怕，你应当很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。如果主要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，神一定给你看见他的恩典是大过这个苦难，叫你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难怪我们读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他立刻要马上就要寻道，他明明知道这个前面他是要被杀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写这个整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充满荣耀的感觉啊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要受苦要死的人呢，心惊胆战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。啊，所以之后这次到罗马去，也改我的一个观感啊。我以前以为说这个上断头台呢，那么是保罗被绑的是断头台，然后那个刽子手拿大刀这么砍的，或者是用那个西方的那种断头台这么砸下来的。结果这次去看，这不是的，他原来是在一个石柱子上面啊，一个这么大概这么高的一个石柱子上面，把那个脖子按在上面，那个杀这个保罗的人呢，拿的好像菜刀一样的。那个不是，看起来不是那么大的刀啊，所以当初呢，保罗寻道说的确很残忍，那个时候叫你感觉非常残忍啊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弟兄寻道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一点苦的这种味道在里面，你读不出这个感觉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神极大的恩典在背后托住啊，所以基督徒啊，今天跟随主应该非常放心的跟随主。有的基督徒就怕付代价，就怕受苦啊！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眼前没有那一点点的苦难，你永远也不知道背后的恩典有多大。所以我们应当放心的跟随主，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是有何等能力丰盛的主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如果能在地上学习，能为主付一点代价跟随主，特别在成圣的经历上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应当尽的一份的责任啊。 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啊，他们爱主为主殉道，他们付很多的代价，他们到艰苦的地区啊，他们遭受人的这种弃绝啊，他们在那里这个经历那种痛苦的环境啊。那么的确，弟兄姊妹，从人的这个观点上面来看，他们是苦战要得荣耀，血汗满被杀成啊。那这个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能光看见这外面的情况，你要看见背后一只伟大的手，恩典的手在托住这一切的环境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光是有一种的安逸的，就是盼望这个坐着花轿被抬进天堂啊。那么是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是有仇敌需要挡的，需要破口，需要堵住的啊。那么需要这个对付自己的肉体的啊。所以主也让我们学习一点，当我们能够跟随主一同在这个征战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么主叫我们能够因着征战而学习与主掌权，一同掌权，这是很大的荣耀啊。所以作诗的人也讲嘛，主啊加我力量啊。所以这首副歌也是写得很好啊，他说呢，因你名，因你名，因你为我舍命，靠恩无论如何艰难，我要求你喜欢啊。所以作诗的人也是懂得神的作为的人啊。今天假使不是靠恩呢、啊，那么一个艰难我们也过不去啊，一点小小的难处我们过不去。今天恩典大，所以能带我们不断的跨过很多的难处啊。我实在感觉过去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啊，在主面前说蒙恩之后，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许多的难处。有些难处老实讲，从别人眼中来看也不觉得怎么大，从神看呢更不是什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人有主观的感觉，所以一点点小小难处来了，我们就觉得这是天大的难处啊。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听弟兄姊妹们做见证，有时候讲他讲的多苦多苦，我听听我觉得也没那么苦啊。当然我们要同情，因为人呢是主观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，是你这个人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的体温呢不能升高，升高两度你就不舒服了。其实这高两度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觉得整个人，所以人是主观的东西，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主观的经历啊是非常的深切的啊。那其实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感谢主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。所以过去我们也经过一点点小小的难处，但是每次都看见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带过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也叫我们里面呢，因着主的这个扶持和眷顾，叫我们的信心增加，叫我们的胆量增加啊。所以这首诗歌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，讲到这个主观经历的十字架的一首诗歌啊，很宝贵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明白啊，必须要明白，今天呢，主不是把一个苦的十字架加在你身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十字架是主已经担负了。他已经为我们钉死了，因为他钉死了十字架，你我今天呢才能够背十字架。若是没有主耶稣上十字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背十字架的，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。那么当然今天的基督徒这个十字架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啊。那这首诗歌呢，我想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都很喜欢的。那么我想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唱一唱好不好？
我是否要背负十字架，跟从神的羔羊，我只可以发出代价，要的世界原谅，因你名，宝贵的名，因你为我舍命，靠恩无论如何艰难，我要求你喜欢。
另外再唱一首235首，我今天听见救主招呼。圣经给我们看见啊，神是呼召人的主啊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要讲到以赛亚，这个怎样听见神的呼召啊。 那这个懂得希腊文的弟兄姊妹们都晓得啊，这个教会这个词，这个意思本身里面就有呼召的意思在里面啊。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哈，就是一般从世界中被招出来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蒙恩得救就是神的一个呼召，神把我们从世界中呼召出来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啊。从某一方面的意义上来讲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，但是呢，在侍奉上面，因为有时候主呼召我们不止一次啊。在侍奉上有时候主还会呼召我们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活在这个神的呼召里面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要呼召呢？这个呼召的意思就是有使命，神有他的目的，不然他招来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就像国家招人家当兵一样，那个招人家来当兵呢是有目的的，因为要保卫国家的，是吧？或者是为了国家征战啊，所以呢，招来之后要训练他啊，训练他能够为着国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基督徒蒙恩得救也是蒙召啊，那么主呼召我们出来呢，乃是为着他荣耀的目的。所以我实在感觉啊，一个基督徒的蒙恩得救啊，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一个上天堂啊，将来享福，不是的，因为神做事情有非常荣耀的目的。啊，今天我们看他所创造的宇宙和万有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已经非常的有计划的。那么神有个更大更荣耀的目的，所以神呼召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神的呼召很重要啊。所以这首诗歌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听见救主呼召啊，我已经听见救主呼召。这个他这里呢，主要强调的就是要我们跟随他。啊，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就要跟随他。好，我们把这首歌唱一下啊。
我今天见救主召呼，我今天见救主召呼，我今天。甘愿一生 要跟随。无论何时，我要跟随。无论祸福，无论安危，我要跟随，跟随。
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。
是的，主。
哦，主啊，你用恩典来呼召我们。
主
啊，用你的荣耀来呼召我们。
阿门。
我们感谢你，哦，把我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。
主啊，
进入你自己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。
主啊，
享受你自己给我们的肥甘。
阿门。
活在你的里面真好，主啊。
主
啊，感谢你。哦，实在是不是我们行，实在是你用的恩典托住了我们。
哎，
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说，主，哦，不要让我们偏行己路，
是
哦，不要任凭我们做我们要做的，主啊，抓住我们每一个人，
是吧？
哦，用你的恩典，哦，用你那个全智的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，带领我们走余生，跟随你的道路。
阿门。
主啊，晚上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。
主啊，
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因为是你带领我们走一生，主啊，我们就无所惧怕。主啊，把这个看见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就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手上。因为你是稳妥的，我在你的里面万无一失。主啊，我们低头敬拜你，我愿你晚上再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的话要在我们里面何等的显现，
我们
低头敬拜你主，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。
阿门。
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。
阿门。
主啊，是主，谢谢你。
哦。
谢谢你，因为我们背那么沉重的十字架。
主啊。
而你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背。
阿门。
主，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是这么的爱我们。
阿门。
主啊，但是你的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主啊，没有经过十字架，我们不能更多的来认识你的爱。
主啊，
我们更不能更多来认识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的十字架实在是唯一的路。
主啊，
你也说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。
阿门。
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
阿门。
今天叫我们能够凭着信心，我们相信，是的，那是容易的。
主啊，是的，
叫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信心里面。
阿门。
谢谢你，主，我们把晚上的时间再来仰望主。
阿门。
在这里与我们同在。
阿门。
主，有你的同在，这里就是有极大的荣耀。
主啊，
再来对我们说话，主，你借着弟兄的话再来供应我们，
主啊，
做工在我们里面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主，我们敬拜你。
阿门。
匍匐在你这位荣耀君王的面前。
主啊，
实在要来感谢，要来赞美。
主啊，
你用荣耀与美德呼召我们。
阿门。
主啊，我们若不跟随你，我们就是何等的愚昧。主啊，当年使徒们，历史上教会历史中许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本有世界大好的前途，但是他们都听见了你的呼召，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主。主啊，如今他们都在你的荣耀中有份。主啊，我们在教会历史的末了，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召。主啊，这是最末一批的呼召。主啊，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主啊，你也告诉我们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
主，
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你要我们来与你同负一轭。主啊，我们就甘心乐意来到你面前。
主
啊，我们的降服给你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景象来让你来放你的轭，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同行。
主啊，
你实在是神的羔羊。主啊，你那柔和谦卑的生命如今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并且你一直的带领我们，都是用你的温柔慈爱一直的来引导来吸引。主啊，所以我们跟随你实在是觉得满心喜乐。主啊，跟随你比跟随世上的任何人都好。主啊，我们要来欢欢喜喜的再一次把自己献上，为着你的旨意，为着你荣耀的呼召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甘心乐意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来专心的跟从主，并且我们要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能够一直跟道路中。同享你在创世以前召我们来得的荣耀。晚上再次来伏在你面前听你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和弟兄姊妹心都是预备好的。
主啊，
我们来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来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叫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都能够通达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接着你的弟兄把你的话毫无拦阻的向我们说。主啊，我们都在这里静听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。
阿们。求主你怜悯的手牵引我们，
是的，
主啊，不容许这个世界叫我们的眼目昏花，主，也不许周围的许多杂乱的声音，主啊，使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你自己的呼召。
是的，
主啊，在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主啊，仍旧能够听见天上荣耀的呼召，而且我们的脚能学习跟随你。亲爱的主，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。
是的，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等候那个荣耀的大日。
主啊，
有一天神的众子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亲爱的主啊，愿你使我们能更以上面的事为念。
主啊，
亲爱的主，若不是你自己的吸引，没有人能跟随你。若不是你自己的带领，主啊，这条路我们也走不上去。
是，
但是今天主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在荣耀的路上。我们感谢你。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一次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用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做一个完全的奉献。
主啊，
好叫我们能够得回我们一生的年日 应有的价值，亲爱的主，不叫我们在地上这个白占地土，浪费年日。亲爱的主，总叫我们在你里面主能够活得实实在在的，并且主啊，并且活得叫主的心得着满足，能符合于主的心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这个世界实在是被仇敌欺骗，
是的，
主啊，我们看见太多的事物蒙蔽人的心，主啊，叫我们的眼睛只注意眼前的一点的利益，
是的，
只注意眼前的一点好处。亲爱的主，若不是你的救恩领导我们，我们实在一生都是在仇敌的欺骗底下，到最后是一个灭亡沉沦的结果。今天你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我们要求你将我们灵里的眼睛敏亮，要求你使我们里面的耳朵被开通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好叫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能够清楚明亮。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借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你来开启我们。你当日怎样把这个恩典加在一细节的身上，求你也加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脚前俯伏，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，与这个聚会同在。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
阿们。
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把它读一下哈。以赛亚书第六章啊，第一节到十三节，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，来轮替着读来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
其上有三头狮子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
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
因呼喊者的声音，能感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烈云。
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
有一扫把头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，
将炭沾我的口说：看哪、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
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
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
要使这百姓的心灵自由，耳朵发神，眼睛昏迷，红大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意志。
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图极其荒凉。
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，
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我们上一次讲过啊，在第六章开始啊，这里呢，以赛亚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啊。当时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，他们处在一个危机的情况里面。那么虽然呢，在这个乌西亚王的年间，从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的复兴的景象，但实际上呢，里面的情况呢，有很多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啊。那么到最后我们看见，连当时领着头带领一点复兴的这个王呢，那么因着骄傲的缘故呢，遭受神的审判，结果长大麻风啊，那么就 好像过世了。那么从外表看起来，这是以色列人中间产生重大变故的一个时候啊，并且呢，以赛亚这个年轻的先知，当时心里面非常的爱神，他也爱以色列国。现在整个国家弥漫这么一种悲惨的情况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么他来到圣殿这里的时候呢，神开他的眼睛，结果他看见一幅非常荣耀的一个景象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啊，今天呢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，我们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，你从教会的外观的情况来看的时候呢，好像都是荒凉的啊，充满许多的难处啊，充满许多黑暗的东西，充满许多败坏的事物，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跌倒的情况在那里啊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我们需要灵里面眼睛被开启。如果你能像以赛亚一样，你在灵里面眼睛被开启，能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的时候呢，这些外表的这些情况呢，就不会叫你灰心，不会叫你退后，也不会叫你冷淡啊。我们看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，神在每一个世代中带领他的百姓，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里面。那一些真正灵里眼睛得开的人，他们是从来不会说是退后冷淡的啊，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过主的荣耀，他们知道地上这个过渡时期所有一切的演变，那么他们的希望也不寄托在这个地上的事物上，他们呢寄托在意象里面中心的那个事物上面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，神用这个意象来鼓舞这个以赛亚，同时呢，我们知道当这个意象出现的时候呢，也代表神的工作呢也继续的在往前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历史上是这样，在新约历史上也是一样，每一个时代当神的启示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，神的百姓的光景就往前这是神带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所以今天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的往前呢，不是靠外面的力量，不是靠工作组织的力量，那是靠里面启示的力量。所以那个光临到处，这个教会的光景就往前。我想读教会历史很清楚啊，那么在十五、十六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当马丁路德得着圣灵的光照启示的时候，整个教会的光景就大幅度度的往前。那么到了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世纪啊，主不断的兴起一些的人来，特别到了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，主兴起弟兄运动的时候呢，圣经大量的光被释放出来，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呢被带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景地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人就活在这样一个光底下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如果仅仅是接受别人的亮光的这种的认识还是不够的，必须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开启，就直接的看见。所以我们看见当乌西亚以赛亚在这里啊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他整个的执事有个很大的转变。他从前呢，我们晓得在前五章中他也服侍神，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都是多半是荒凉的失败的光景啊。那么以后不是说没有看见荒凉和失败的光景，但是呢，他在这个荒凉败坏的光景中，他看见了背后的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晓得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，保罗不是光看见哥林多教会的外表的这一种的混乱，这种的这种失败的情况，保罗乃是透过这些外表的失败看见背后的主，所以他能写哥林多前书解答哥林多教会所有一切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如果仅仅看见眼睛看见教会的外面外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可能会叫你灰心的，叫你失望。但如果你能透过这些难处看见背后的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能够怎么样，不仅不失望，并且你能够得着今天解决这些难处的一个答案啊，你看见主在背后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啊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开始，我想那个前面的呢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当 以赛亚进到圣殿里面，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那一副荣耀的景象充满整个圣殿啊。那么撒拉夫，这个在哪里啊？大声的呼喊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啊！”整个圣殿都在震动啊！这一副荣耀惊人的景象啊！那么在先知的里面呢，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啊！你看见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祸灾，我灭亡了啊！”哎呀，他产生这么一种的感觉啊！这个就好像彼得在遇见主的那个时候一样，当主教他们打鱼，打上了一网大鱼的时候呢，彼得看这种光景的时候呢，他里面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他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你看，哎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真正蒙光照的人，在主荣耀的光中，第一个反应，人类第一个反应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啊！所有真正有异象的人都不会是骄傲的人啊，那个讲异象而会骄傲的人呢，你就知道那个异象肯定是有问题。真正讲异象的人是不骄傲的人，因为你真正看见过主，你怎么可能在骄傲呢？你不可能在骄傲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祸灾，我灭亡了。”他说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啊。那个我灭亡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他的英文就是 be cut off， 就是要被切除了。啊，你看他有个感觉，这个是要被丢弃的，丢弃的这么一种的感觉啊。他这个感觉呢，反映在他自己里面的时候呢，就是反映在他的嘴唇上面。他说：“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”都很奇妙，这么荣耀的一个意象啊！哎，你看嘛，这跟今天人的反应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照我们想象呢，这个以赛亚应该马上大声呼喊哈利路亚，他不是，他没有，他完全没这么呼喊啊。他说祸灾，我灭亡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有一点点真正遇见主的经历是这样的啊，并且立刻在主的光中，因为那个光太明亮了，立刻就显明怎么样？显明以赛亚身上的这个软弱。我想呢，以赛亚呢，因为在前面我们晓得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呢，他的行为可能是相当不错的，哎，他应该是比一般的那，因为他在指责别人的行为，他应该行为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当他在这样一种情况中进到主的光中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发现他自己也是不完全的，啊，他这个不完全，第一个就显得什么？他嘴唇不洁啊，嘴唇不洁。我们晓得，人的口是人与人的心相连的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两次讲到啊，人的心里面有什么，嘴巴就讲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呢，人的嘴是代表人的心的啊，你心里面想什么，你嘴巴就讲什么，就是这样啊。主两次讲，主说从嘴里出来的才能污秽人，对不对？吃进去的还不会污秽人，从嘴里出来才能污秽人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口的不洁代表人的心不洁净。这个时候呢，以赛亚他看见他自己里面根本是不洁净的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蒙这个光照。今天呢，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光中啊，我们很容易骄傲的，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，很容易觉得自己还不错的。那么以赛亚我讲过，他年轻时候侍奉主的心愿很强烈的，他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你看见指责多么的严厉，可见他自己有一种的操守。但是这个操守在主的光中的时候呢，显明出来呢，也只不过是不洁净的啊。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在整个宇宙整个世界，当人类堕落之后，地上没有一个是洁净的，世上没有一人，没有一个也没有啊，整个世界都是在污秽的光景中啊。所以呢，主现在光照他，让他看见他嘴唇的不洁净啊。那我们晓得今天呢，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，我们有点经验，我们都晓得啊，我们言语上呢最容易显出不洁净啊。我实在感觉，即使侍奉主这么多年过来啊，在言语上得罪主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啊，人，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的舌头很难控制啊，他说他讲的话，那个点起的火能从地狱的火里面点出来，你看这个多厉害 啊，雅各这是因为雅各是一个很讲究行为的人，他知道这个言语上面这个厉害啊，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最容易显出这个不洁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以赛亚呢，看见了他自己这个嘴唇的这个不洁净，他就明白一件事情啊，他里面呢也是不洁净的，因为心不洁净的，所以你的嘴才不洁净的。那么当时呢，不仅是以赛亚是这样，他说呢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，哇，这个环境也不洁净。从前呢，这个以赛亚大以为说呢，这个周遭人嘴巴都不洁净，就他的嘴最洁净，但哪里晓得在主的光中显明说自己的嘴巴也不洁净啊，原来没有一个是洁净的。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环境是很恶劣的啊。如果在你周遭的人都是嘴巴不洁净的人呢，你要维持你自己的洁净也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晓得今天呢，这个能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啊，尤其像年轻人啊，如果所有的朋友们都是讲脏话的，讲乱七八糟，讲不好听的话的，很容易就沾染上的了，是吧？那你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你要学着不讲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么主在这方面对付，十几岁主就开始有对付。那么的确，所以你跟同学们在一起嘛，大家怎么讲话随随便便的，你们信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后来有一次我发觉呢，当主的灵呢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呢，我本来以为说这个圣灵一临到我就大有能力，结果也没发现什么能力。哎，结果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的言语被洁净。从那个时候开始起，我再也没有讲过他们所谓的那许许多多的那许多的那脏话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当环境不洁净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再保持这个洁净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当初呢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光景，在这些方面，说明了他们的心啊，他们的心在神的跟前是不洁净的。那他这个不洁净呢，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个又这个字哈，我想我们中文是把它加上去的。他所以能看见自己的这个不洁净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，看见伟大的君王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一个人呢，你要用言语光是告诉他说你是不洁净的，你这个讲话这个不对，不容易，很少人能够承认这个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遇见主的经历的话呢，那不需要讲的，你只要一碰见主了弟兄姊妹们，立刻发现自己的光景是不洁净的。所以这个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看见自己的不洁净的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因为眼见主啊。这里呢，在圣经中啊，讲到主耶稣，讲到我们的神是君王啊，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啊。这个王呢，代表一种的威严，代表一种的荣耀，代表一种的权柄啊。那么在那一天呢，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是这个整个万有的一个君王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也是告诉我们的，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他是君王，其他的那些呢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眼见过主荣耀的人呢，弟兄姊妹，地上呢这些什么荣华富贵的荣耀在他眼前呢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。所以难怪你看像保罗啊，被带到那个世上的君王跟前的时候呢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像尼希米啊，在当代最大的君王跟前呢，他说那人在他的眼中呢也只不过是一个人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在当代你那个时候你不能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尼希米的眼中看只不过是个人而已，因为什么？他也是一个见过大君王威荣的人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我们不是看见过主的这个伟大呢，因为姊妹，地上很多那个小小的伟大就把你压倒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呢，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感谢我们的主，他的确是唯一的君王。 那么尤其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呢，神已经立他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对不对？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一切权柄都在主的手中。今天呢，这位主是我们的好牧人呐、啊，他坐在宝座上牧养我们。你看见这幅图画吗？你又看见这幅图画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呢？所以呢，求主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叫我们能看见这件事情。你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，他们在追求主的事情上面啊，这个、有的人呢，圣灵会带领他在某一个专一的点上。啊，我曾经被问过啊，有一个姊妹问过我，她说哈、啊，孙弟兄啊，你对于啊这个主耶稣啊是你的这个良人，你什么感觉？啊，那个时候我就说哈、啊，我说我是个弟兄啊，我这个良人就是丈夫嘛，对不对？并且我们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一心觉得要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啊！如果你讲主耶稣是我的元帅，那么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怎么做元帅？那个时候那个姊妹一问我说，主耶稣是我的良人，哎呀，这个我答不上来。我说这个，哎，这就是你在经历上的某方面的感觉啊。所以也有一个姊妹问说呢，她说你对于主今天是你的王，你的看法是怎样？你知道主耶稣是你的君王吗？是你的王吗？啊，所以他们祷告时常常提到主是他的君王啊。一个姊妹啊，他常常讲主是我的王啊，是我的王啊。哎，你知道，就是在圣灵里，在的经历里面，主带领他在这一方面有某些的感觉在里面，实在是好的感觉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主是我们的良人，没错的，主也是我们的君王。啊，主也是我们的元帅，对不对？他也是我们的头啊！弟兄姊妹，圣经中对主耶稣基督有许多不同方面的描述。那么，有些基督徒进入某一种经历的时候，他对主有这种的感觉啊。那么，以赛亚在这里就看见什么？神是他的君王啊！地上的王啊，会倒塌，会崩，但是这位永世的君王永远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在属灵事情上应当有的一个看见啊。所以当他在这里这样反应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看见呢，神就打发一个撒拉佛啊，那么到他的跟前呢，就来做洁净的工作啊。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除罪的工作啊，在神的跟前，我们晓得神的严厉啊，唯一的严厉是对着罪，所以在除罪的事情上面，神是绝对的严厉啊，神恨恶罪，也一点最小的罪通通要把它除掉。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若不是主耶稣基督啊替我们承担所有的罪，接受神最严厉的审判啊，你我都灭亡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不可能的啊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除罪的东西啊，都是非常严厉的啊，非常严厉的。那么怎么样的除掉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嘴唇上的这个罪呢？他说这个撒拉佛啊，这个撒拉佛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代表着属天的工作，这个不是任何人的工作。今天你我没办法去除人家的罪啊，那么是撒拉佛，乃是代表着这个属天的啊，属灵的工作，他就用那个火剪啊，那么在这个祭坛上面呢，就取了一块红炭下来啊，那烧得非常红的炭啊，那么那个红炭呢，就拿来怎么样呢？来这个沾他的这个嘴啊，那我们晓得这是一种火的洁净啊，用火的一种洁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的嘴唇要被主洁净呢，这个不是拿水洗洗就可以的啊，需要用火，那就是非常严厉的啊。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啊，这个口犯的罪最多啊，所以这个口啊需要被神圣别啊。今天特别以赛亚要为神做出口，替神说话，他的嘴必须要怎么样被神洁净啊。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，实在承认，包括我们自己为主说话的人在内啊，我们的嘴实在是不够洁净。 所以今天很可惜，觉得在基督教的讲坛上面呢、啊，有很多的话出来都不够洁净的，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？这个说话的人呢，没有接受主严厉的对付，啊，随便讲话，随便讲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以赛亚这个真正神的先知啊，代替神说话的人，神要用红炭来怎么样，沾来沾他的口啊。那个 Sparks 他这样的形容啊，他说这个沙拉弗啊，去这个从那个火中把那个炭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因为祭坛上面都是有寄生的了啊，那个羊被宰杀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那个情况，他说呢，那个整个的这个火他都捐进去在这个鲜血的里面啊。那么当然他这是一种的形容了，所以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洁净的工作啊，那么那个除罪的那个果效啊，那这里呢，当这个沙拉弗用这个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口之后呢，他就说：“看呐、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啊，你的罪怎么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得赦免啊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在这里讲到罪恶得赦免是两重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有许多时候讲到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只领会一面啊。那么这个哈、啊，他这个在主的十字架的工作上面，圣灵的火洁净我们的嘴啊。第一个是除罪，叫罪怎么样离开你啊，罪离开你。但是呢，不仅是光是罪的离开。弟兄姊妹们，后面呢，他这句话讲说呢，这个呢哈，这个呢，你的罪恶就得赦免。你的罪恶就得赦免啊，这个赦免呢，在圣经的原文的里面啊，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，它是一个赎罪的赎字啊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啊，一种补偿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两面，一面是救，一面是赎啊。很多基督徒呢，只领会到救的这一面，没领会到赎的这一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就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呢，从罪恶里面呢，把我们这个分别出来了。这个赎是什么呢？把我们所失落的重新怎么样，怎么重新找回来，补偿回来，这个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呢。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感觉到主的救恩啊，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啊！我想这里我再重新强调一下，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听我讲过啊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，他极其伟大，他的产业真是丰富的无比，对不对？像地上的父亲一样，一个好的父亲定会是为儿女留产业的，如果可能的话啊，尤其呢富足的父亲的话呢，更是会给儿女留下丰富的产业，并且呢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儿女多的话，你可能每一个儿女你都会给他一份产业，对吧？这是正常的情况。你想一想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那么他的产业这么多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蒙恩得救，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不仅享受神儿女该有的那个地位的这个福分，神还给你预备产业。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，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有产业的，每个人都有产业。但是今天在地上呢，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浪费资财啊，我们没有好好的进入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所以神给我们产业我们也没享受到。那么这个产业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。所以呢，因着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呢，我们有亏损，所以呢神怎么样呢，在这个时间终了的时候，有一个千年的国度要出现。这个千年的国度用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叫做被称作是什么？千禧年啊！你知道旧约的什么叫禧年呢？就以色列人每50年到50年的时候啊，那么你过去呢，你在迦南地你有一块地，对不对？有一块产业，因为你穷困呢，你不好好的勤奋呢，到最后没办法把这个产业就卖给别人了啊。那么家也卖给，房子也卖，产业卖给别人，自己也当了别人的奴仆去了。 啊。但是神有一个补救的方法，就是到五十年的时候，四十九年一完，五十年一开始，这个祭司们就吹千禧年的号角。这一吹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你就可以去向那个买你的产业的人，你说呢，你要把产业还给我，因为神定规了，不需要有任何的代价，他一定要把产业还给你。所以那个人如果买你的产业的话呢，他如果是这个第四十九年买你的产业，他都不划算，又过一年的话呢，就要还给你，对吧？那个做奴隶的也是一样的，那个起年吹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卷起他的铺盖就走了，主人不能挡住他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在旧约时代中，神给以色列百姓生活中一个很特殊的安排，这个叫做禧年。所以呢，将来弟兄姊妹主回来之后，一个千禧年，这个千禧年做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赎回产业的时候，神有千年的时间让你来赎回产业。一到进入永世，弟兄姊妹们，神当初定规你要得多少，你就得多少，一点都不会少的啊！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可以安心在地上跟随主，并且应当欢欢喜喜的啊，今天就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福分啊，这个实在太好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的蒙恩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，你看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啊，这个还不甘心不情愿啊，聚会啊，父上这个别扭的，怎么是跟随主，对不对啊？你不晓得神多爱你啊，神会给你预备产业啊，并且将来神把这个产业为你保留，将来一定要给你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千禧年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有点损失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你的产业可能归给别人享受，但到千禧年一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全部都归还给你啊！这是你在圣经中呢，你看见神的这个奇妙，也是伟大的一个思想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现在一看见人受尽了，哎呀，我说这个有福啊，这真是有福啊，他把糊里糊涂进到福气里面来了。你看他还跟那个传福音给他的时候，他那个别扭啊，跟你抗拒抵挡，还要跟你这个挖苦几句啊，好了，勉勉强强的，有的人很高兴啊，有的人勉勉强强受得尽啊。站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现在有福啊，有福啊，真是有福啊！但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福，对不对？他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总算给了主耶稣面子了，你看我信他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还不晓得你蒙多大的福气啊！那到底这个产业有多丰富呢？今天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，因为神实在太伟大。我常常讲嘛，我们如果今天按照物理上的这个思想，我们晓得地球很小啊，一点点大，对不对啊？神今天如果给你一大块地，你都发了财了，对不对啊？你高兴的要命。那么整个宇宙有多大？一个浩瀚渺茫，那都是神的产业啊！所以将来弟兄姊妹，神给你的产业，这基督的产业，无法限量的东西啊！所以我们要感恩啊！所以我现在呢，如果去参加波饼聚，我看见北碑，我要感恩，因为我知道我在主里面蒙的恩典太大了啊！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如果今天你没看见，你恐怕你还不懂得主给你的恩典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的救恩里面，请你记得总是有两面，一个是救，一个是赎啊！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就讲到了，对吧？这个，在以赛亚身上也是这样的，一方面有救，另外一方面呢有赎啊，赎回来的也是叫他呢能有主的恩典，可以能够侍奉主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当他把他的嘴唇洁净之后呢，下面怎么样？他立刻听见主的呼召，第八节开始啊，主的呼召临到他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。啊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要听见主的声音啊！那我们知道主要差遣人，但是主差遣人呢是用呼召的方式啊。这个呼召什么意思呢？呼召就是啊，它不是勉强的啊。神要勉强我们呢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他那么大又那么有能力，对吧？他叫你去做，你难道敢不做吗？对不对？但神对人有尊重。所以这个呼召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是不要勉强你， 要让你怎么样，你能够甘心乐意。那我们看见啊，在这里哈、啊，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反应很快啊，他说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立刻反应，这个立刻反应呢，有几种的意义在里面啊。这个立刻反应的第一个呢，就说哈、啊，你看见，你如果眼睛都看见这么伟大的君王的这个呼召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荣耀底下，谁能抗拒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今天的地上的一个小小的总统啊，如果请你去。当个什么官的话呢，哎呀，你的荣耀都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今天突然收到总统一封信，请你做白宫助理，哎呀，那你这个可是荣耀大了，对不对、啊？你不要说这个，有时候他来个什么早餐会，如果给你一封信呢，请你去参加个早餐会，那你都不得了了，你都高兴的要命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不要说给你什么官呢啊。那么有的人呢，请到白宫去看门，他都觉得很荣耀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过这位君王的荣耀吗？在神的这个荣耀的光中，是没有人能抗拒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以赛亚回答的非常快。我相信，如果主这么像的显现，恐怕你也很快啊！哎呀，那真是巴不得服侍他啊！那么这个呢，另外一面来讲呢。这个主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，他这个立即的反应啊，那么也说明什么？他甘心情愿。按照实际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，有许多时候主呼召我们呢，可能我们的眼睛看见的不够那么荣耀，所以有的时候呢会不甘心不情愿啊。有好多弟兄姊妹们，主已经呼召他多年了，他在那跟主啊拖拖拉拉的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我是好朋友了，从前的好朋友，他姓赖，他就这么拖拖拉拉，主呼召他很多年了，所以他一直拖拖拉拉不肯出来。这个有一个年长弟兄啊，就说难怪你姓赖，一直赖着不肯出来。那天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，不过他很年长的，所以他可以讲这个话。的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跟随主，有的时候跟随的不够那么心甘情愿啊。那么以赛亚在这里呢，甘心情愿，像玛利亚一样啊，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着主的话应验在我身上啊，多美丽啊！那么。这个呢，立即的反应也说明他以侍奉主为荣耀。现在他知道，从前呢可能是侍奉这个地上的君王乌西亚，对不对？跟着乌西亚，他已经觉得很荣耀了。每次出去要看，就哇这个场面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晓得侍奉主，那才是最大的荣耀。那么主说，这个以赛亚说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啊！这个也是一个什么？也说明他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，有奴仆的心啊。今天我们要跟随主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巴望主在我们里面能给我们啊，有这么一个心甘情愿、情愿做主奴仆的这种感觉。那只有这样啊，主才能使用我们，对不对？主才能差遣我们啊。但是呢，下面你看见哈。这个主叫他去做的那件事情很艰难呐、啊，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你知道吧？神托付给他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这个是什么任务呢？那这个我们知道这句话在新约里面也被引用了啊，这主耶稣曾经也这样说。那神说啊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啊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的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医治。我想恐怕很多基督徒读这段话都觉得很困惑啊，主不是要开人的眼睛的嘛，主不是要开通人的耳朵的嘛，为什么反而叫他听不见，叫他看不见呢？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那弟兄姊妹们啊，这里呢第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先知必须要按照主叫他说的话说啊。主说你去告诉百姓，这句话说呢，现在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洁净的口啊， 他才能说主所要说的话啊。我们知道在话语的侍奉上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时候想到别人喜欢说什么，我们在这预备什么讲给别人听，那个比较容易。如果主今天叫你这样说，你这样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容易。真正的话语执事啊，乃是神怎样说你就怎样说，那这个人的嘴必须要洁净，心必须要洁净，否则的话就非常的困难啊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也看见很多的弟兄们，他们被主差遣为主说话很艰难呐、啊，啊，因为有的话说出去别人听不懂。我记得我年轻时候也是，主也是这样的一点点的训练啊，我稍微的能体会一点，因为我也真在讲道上曾经跟主有过争执。有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，求啊求啊，好不容易主来了一点感觉啊，哎呀，我也很失望。为什么很失望呢？我说主，这个讲的没人听得懂了，我一讲他们一定睡着了，一定打瞌睡啊，不行了。我说这个不行，我说你给我一点容易的道嘛，讲讲。你看他们都讲的，人家那边听的大家都很高兴，我是讲这个道，就叫我去讲这个道啊，争执。到后来争执到一个地步啊，我就说到底是你要讲道还是我要讲道呢？他说你要讲的你去讲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主，你不去我怎么讲呢？我还是要去。那好，他说那你要听我的，我叫你讲什么就讲什么。那这个呢，弟兄姊妹，是我们在侍奉上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学习。但这个呢，不能作为借口啊！你是讲到没灵感，那个不释放，你把它说是主叫你讲的，这个我想这个中间要把它弄清楚，你一定要清楚，这是主托付你的啊！这是主当年也是一给我们一点点的操练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就说主好，我就去讲，我讲到最后呢，都没有人了啊。可能只剩下我姊妹 Amy 一个人在那儿，也没关系啊，那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因为是你叫我这么讲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年轻的时候跟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不过我也觉得很奇妙，我就这么讲啊，后来也有弟兄姊妹愿意听啊，那么好吧，就这么讲吧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在话语的服事上多艰难吗？啊，不是66卷圣经没有道可以讲。不是你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找，乃是说哪一句话是主要你讲的，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在这里。所以呢，过去我们的弟兄们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话语执事，他们都是侍立在主话语跟前的人啊，他们是眼睛望着主，望着主人的，主吩咐什么，他们说什么啊。那么的确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，很多侍奉主人把神的话带了。那么我们看见当初呢，神给以赛亚的话很艰难呐，因为这个话一讲出去啊，没人听得懂。你看看，这个多艰难，听见也不明白啊，得不到启示，对不对啊？看见也不晓得啊。那么这个心呢，上面好像蒙了脂油啊。这个什么叫心蒙了脂油啊？这个心是人最有感觉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被这么油这么一包上去之后呢，你就知道什么？这个感觉都没有了啊！你不相信试试看呢？你拿点油啊，塞到耳朵里面，这么一塞，你就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啊！还不要蒙着心，把蒙着耳朵，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都听不见，对不对？这个心呢，本来很有感觉，这个被这个油一包呢，没感觉了啊！听了半天呢，没感觉啊！这个耳朵呢发沉啊，就是听不清楚啊，听也听不清楚啊。这个眼睛呢昏迷，看也看不见啊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时候啊，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是有观感，它像人的肉身体一样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嘴巴啊，也有触觉的感觉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属灵生命的官能都出问题了，啊，这是可怕的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哈，我们就觉得很特别，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啊，他特别在第十节呢说的，要使这百姓这个样子，那么恐怕他们这个，好像神还怕他们这个里面清楚了了，你不是神不是要我们清楚吗？怎么会是这个样情形呢？啊，那么从前我领会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好像神这是用反话啊，反面的话，那已经。那么现在呢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我有一点领会的感觉。我们知道这一方面是给以赛亚一个艰难的任务啊， 他的侍奉非常的困难。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因为神是有预知的，神预先知道大体上神的百姓都是这种光景啊，以色列的百姓情况是这样的，所以神才这样说的啊。所以这个使这个字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的把它抓住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落在这个光景中。如果你落在这种光景中啊，就是什么罗马书第九章所讲的不蒙怜悯啊。神其实是怜悯我们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有一点愿意的心，神会开启你，让你听见啊。所以这个使这个字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就是他们落在一种不蒙怜悯的情况的里面，那是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在神的怜悯中，千万不要落在这个情形里面。这个恐怕原文是免得他们转过来了，你就得了医治了。所以神在这里对以色列百姓呢，还是有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的情况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发现在地上的教会大体上情况也是这样。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耳朵所要听的都是那些浅浅的什么故事比喻的这些东西啊，哎，你讲一点生活，讲一点什么故事，这些他们听得很高兴啊。你稍微把主的话真正的带到他们中间了，哎，马上你发现那个表情也不一样，哎，马上那个眼睛呢，你就看见就有点发木了，然后马上你就看见就是很多人睡觉，是不是？这个真正主的话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从前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时候站在讲台上，你看见底下的弟兄姊妹睡觉，我就很灰心啊。哎呀，所以有时候讲到的时候，看见几个睡觉的，想要弄点话把他弄醒啊。那么后来我看见，年长的江弟兄讲到也很多人睡觉了，哎，我就得安慰，我说这个是的，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。看见年长弟兄们讲到，有的人讲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知道求主怜悯我们啊，要让我们怎么样，要活在一种光景中，是在神的怜悯当中的，是能够欢喜接受神话语的啊。那么但是你看哈，这个以赛亚呢，他很清楚，他十一节呢说，他说我就说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你看，哎，以赛亚有一个这个很清楚的感觉，什么，这个是有时间性的啊，不是永远这个样子啊，所以他会这样问，对不对？这到几时为止呢？是一个时间性的，所以对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对于大体上神的儿女们来讲，我们也应当存有这种信心的。是的，有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刚刚蒙恩得救，他现在圣经呢还没读过多少遍，暂时在这个情况的里面，哎，但是你有点忍耐，慢慢的他也能够有开启。像我们过去很多青少年弟兄姊妹啊，他们早年时候听说，哎呀，这个都是 adults message， 这个我们听不懂的。但现在你看见不一样，那么自己要听啊，有很多人做笔记啊，他就慢慢的能领会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有时间性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你看先知的回答哈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啊，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啊，那么下面一段啊，很重要的一段的预言呢，我们知道这一段的预言呢，就是预言在后来呢。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啊，有70年被掳到巴比伦，整个耶路撒冷和迦南地整个荒凉，大荒凉的时代啊。那么以赛亚已经预先在预言中间看见这件事情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预言也讲到了神工作的法则，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则在里面，我想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啊。今天就着教会的历史上面来讲也是一样，有很多所教会处在荒凉的时代，正像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一样，但是呢，在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蒙恩的，啊，这些蒙恩的人是少数的人啊，所以主回答他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先有个什么大的荒凉临到啊，这个荒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城无人居住，然后地变成荒凉，然后人被迁到远方，这的确在历史上面。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，并且不止一次啊，就是你们，就是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，那么到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还是分散在列国的当中啊，被迁散到远方去啊。所以呢，什么时候当神的百姓的光景呢，他们不能够活在神荣耀的心意的光景中的时候呢， 弟兄姊妹，神就许可神的百姓分散，许可那个光景，光景荒凉了。那么在这样一种荒凉的情况的里面啊，那么在十三节这里开始讲到说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看见有十分之一的存留，那就是少数人的存留。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一再出现所谓的余数的原则。那么这个余数的原则呢，到新约时代中间就是得胜的原则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，这是神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他这个十分之一的人呢，他说呢也必被吞灭。那个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十分之一的人，即使他们存留，他们也需要经过火的焚烧啊。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从被掳的70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仍旧经历了一个是艰难艰苦的一个环境。但是呢，这些余数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是神工作上面神特殊的一个带领，是一个保留。那我们晓得啊，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现这个余数啊，或者是这个出熟的果子，出熟的果子啊，这些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今天神在地上的工作，神没有要，神好像知道没有办法在全面的光景中能够达到神的心意，所以神怎么样，在少数的人身上达到这得胜者的原则啊。这个所以过去的一些认识主的一些弟兄们啊，他们有启示的人都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只能在得胜者的身上出现，那个在大体的光景中是很困难的啊，是没办法出现。但是呢，他们做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，由他们首先进入神的心意，然后怎么样，后面大家能够一同蒙恩进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由少数达到多数啊，由少少的这个成熟达到大众的这个成熟，因为神的心意还是在全教会。所以到了勇士里面的时候，你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达到丰满啊，每一个子粒都是饱满的。那么在今天呢，在地上不是这样情，但是呢，千年国度为着这般得胜的圣徒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从圣经里面看见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。那么他就讲到说呢，这十分之一的也要经过火的这个试炼呢、啊。他就说，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旧存留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。这个树墩子呢，就是呢，这个整个树被砍倒之后啊，还剩下那个树根的那一个部分啊，一个突出的一个墩子这个部分啊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说这个是个根本啊。所以神的工作在外面大地上荒凉的时候呢，神就一再要我们注意，来回到那个根本的事物上去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讲，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呢，你不要去看那个2000年教会的那个传统的这些东西是什么，我们要回到什么？回到圣经的神原初的心意，那个是根本。神原初的心意到底是怎样？所以呢，每一次当以色列人的发展到不正常的光景中的时候呢，神总是要把他们带回到根本。那么所以你像先知他们得到启示，他们就回到什么呢？回到原初的根本上面，他们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么这个根本的这个树墩子，好像整个大树都被砍倒了，对不对？剩下树墩子变成了少数的一个情谊，这般人会能够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啊。当然我们晓得今天呢，神原初的心意就是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主自己的。这也说明一切事情，就是当外面这一切事物不正常的时候呢，主要把这些所有不正常的怎么样呢，都要把它砍掉啊。这里这个栗树跟橡树啊，这个栗树是什么样的树呢？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。其实原文呢，它也是橡树的一种。那么有的呢，翻译成另外别种的树。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树原来的是到底指的什么一个树。但是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讲到这种树是很强壮，非常坚实的一种树啊。本来呢，他说以色列呢应该是很坚实的一棵树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？因为他们呢偏离了神的旨意，这么坚实的树也被砍倒了啊！ 整个被砍倒，剩下那个树墩子在那里。这个橡树是代表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橡树啊，圣经里面有好几处的圣经的描写，在阿摩斯书二章九节里面讲到，这个橡树被称作是坚固的橡树啊。你看，橡树也是很坚固的啊，非常坚固的。那么，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七章第六节说到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当初他们呢，这个船上划这个船的桨啊，是用这个橡树做的桨，因为它质地特别坚硬，所以可以做桨，可以划船的啊。那么在何西阿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这个橡树的时候，讲到它的树影美好，那么就讲到这个橡树啊，非常的茂密的。它非常的茂密啊，所以你看见旧约时代中间以色列呢，他们常常有很多这种审判呢，或者谈生意、谈事情都在橡树底下，因为太阳太大了，只有橡树很茂密啊，可以遮阴呢啊，所以他们就在橡树底下啊。所以橡树是当初也是巴勒斯坦地很多的一种的树啊，这个树长起来是非常的茂密啊。那么这种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一方面讲他们生命力强盛啊。你看非常的茂盛的光景，本来呢以色列人应该是这样，神带领他的百姓应该是这样，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应该像栗树像橡树一样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坚定稳固，经得起这个世界的冲击，受得了这个环境的这个打击啊，这是坚固的，并且他应该是生命丰盛，非常的茂密的。但是呢，事实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常常偏离神，偏离到一个地步，说连这么坚实的栗树、橡树都被砍倒，啊，这么丰盛生命的树都被砍倒，砍到最后怎么样，剩了个树墩子。我们晓得这是圣经中啊用来描述神在地上的工作啊，神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他要得着一般余数少数的人，啊，这一般余数呢，他们听得懂神的话。这一般余数中的人，他们能跟得上神的带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跟得上主在这个时代中的带领，我们能听得懂主的话，我们能跟得上主的带领，弟兄姊妹们，那就有福了啊。所以这是今天主在末后时代一个很重要、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啊。他这里下面讲说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这个圣洁的种类，这个叫做 holy seed， 这个 seed 原文字是一个单数字，那我们就晓得这指的主说的，指的基督说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这般人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的所以呢，能够站在这样一种蒙恩的情况里面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自己，那是什么？因为是基督，他们被圣别。因为主的关系，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成为这个少数的余数，你有得胜的原则，你怎么得胜呢？不是靠你的行为啊，你把自己弄得多圣洁，你没办法的，弟兄姊妹，只有怎么样，靠你多活在基督里，你真真实实让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掌权，你真真实实的让基督充满你的生活，你真真实实的以基督为享受，真真实实的以基督为能力，你真真实实在这里服侍基督的自己，流露基督的自己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得胜的原则啊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得胜的光景，对不对？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啊，旧约新约都是这样，叫人真正以基督为中心呢不容易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主之外的东西啊，过于主的自己啊，年轻人喜欢知识啊，那么有一些人喜欢经历，有些人喜欢那个这许许多多的工作啊，这个很多东西有吸引我们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在这个时代中要能够进入这个余数的原则，你必须学习紧紧的跟随主，跟得越紧越好啊，因为只有怎么样，基督能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留下一个圣洁的种子啊，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我们能够让神的心意从我们身上呢继续的往前。 所以以赛亚告诉、神告诉以赛亚说，在神的国中啊，这个地上以色列的国中往前去的，乃是靠着这样的一般人往前去。所以我们晓得以赛亚蒙召之后呢，他这个侍奉啊，开头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侍奉啊，因为传递神的心意啊，弟兄姊妹最艰难的啊。那么但是感谢主的，在大体的光景荒凉中，总是还有人会接受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，这也是我们里面很大的一个鼓舞啊。所以你不必灰心的啊，不必灰心。我实在我们的，我常常感觉我的服侍已经够软弱啊，在很多侍奉上面，离比起前面那些弟兄们是差得很远的。那么我也跟着别人的后面呢，这个学习呢，这个扛着主的恩，这个见证呢，也在那里喊呐、啊、叫的这么一年，过去有好多年呢，早先的时候就觉得很非常艰难啊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么讲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听啊，虽然不是大体上的情况，总是还是各处都有弟兄姊妹们心里面还是向往这些，向往这些。所以这个叫我们里面很得鼓，所以我们能从以赛亚的身上啊，看见那个神做工的法则，看见神怎样使用人，人怎样与神配合。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这以赛亚书第六章啊，是以赛亚书里面相当关键性的一章。因为从这里开始起，下面我们看见以赛亚怎样能忠心的侍奉主啊。那么对着以色列百姓说预言，对着列国说预言啊，那么在那里把神的心意，把神的儿子，那么完全启示出来。好，我想这是今天神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呢，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是非常大的鼓舞。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
求主让我们时常看见你这大君王的威荣，主啊，让我们时常伏在你宝座的前面来敬拜，好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高高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国权直到永远无穷尽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地上的国哦是这样的翻天覆地，但是我们的主啊，你有一个坚定稳哦坚固稳定的国，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哦，因为我们的主你用公义和公平做你宝座的根基哦，你今天救赎我们哦，乃是你哦用宝血用重价所换来的，主啊，在仇敌的面前哦，我们的得救是何等的站立得住，主已经为我们完全付出了赎价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哦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主啊，愿我们在恩典中实在能够尽我们当尽的责任，主啊，让我们答应你的呼召，如同以赛亚答应你的呼召，答应的哦那么的立即哦那么的甘心，主啊哦，愿我们因着看见你的荣耀哦，让我们的答应也是这样的立即和甘心哦，好叫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能够不迟缓，主啊，这是一个何等紧迫的时代哦，我们看见哦，实在大体的光景是荒凉的，主啊，我们看见哦，我们大体的光景是在被掳的，主啊，我们要求你让我们有这个感觉哦，让我们能够警惕哦，我们需要时时的啊回到你的跟前来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，能够带领我们竭力的征战哦，来叫我们能够成为那个余数，主啊，我们感觉哦，我们的光景实在是软弱的哦，我们何等的惭愧，常常叫你失望，主啊，但我们还是愿意，主啊，再一次接受你的呼召哦，再一次被你来激励来警醒，主啊，哦，把我们不堪不配的自己都奉献在你的手中，
阿们，
主啊，愿今天哦这番话是在激励我们往前一步哦，让我们跟随主没有迟缓哦，没有后退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哦，当国度即将降临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哦真是向往那个与你永远相聚的日子，主啊，让我们轻看今天地上的一切哦，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 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为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主啊，再用你的荣耀与美德呼召我们，再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哦，最后的这一程，真是能够叫你的心有所喜乐，哦，叫你的旨意能够有通达的地方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，你的旨意也是永远坚定在天。主啊，你今天带领我们乃是按照你至高的美意，所以我们求你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叫我们能生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，主却走在你心意的路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不容许周遭的环境影响我们，不容许仇敌的工作使我们走偏了路，所以我们要求你用你的恩手握住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只有你永远是可靠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连于你的自己，在侍奉中连于你的自己，在教会的生活中连于你的自己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只有你能使我们达到成圣，也只有你使我们能够完全达到神荣耀的心意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因为在你的手中有足够的全能和恩典，主啊，你能使我们完全分别为圣。在这个末后的日子，主啊，尤其在地上教会的光景也显得十分混乱的时候，愿你让我们清楚看见你的路在哪里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夫妇仰望，愿主使我们能够蒙先知所蒙的福。主啊，在地上能够把真实的侍奉献给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求你用这些话再激励我们。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门。